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你不能既支持生命权又忽视战争。作为基督徒，我们蒙召捍卫生命。我们常听到从母胎到坟墓这句话，它有力地提醒我们，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都是神圣的。但很多时候，关于维护生命权的讨论变得狭隘，几乎完全集中在堕胎和安乐死上。别误会，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绝不应轻视它们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真心致力于维护生命权，我们的关注就不能止步于此。因为生命不是在出生时结束，也不是在死亡时开始。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人们呢？那些在贫困、医疗资源匮乏、教育不足，以及种族不公和暴力重压下挣扎的人们呢？那些深陷战乱的无辜平民，那些因炸弹和子弹而流离失所、为保命而逃离家园的难民呢？这些生命同样重要。如果我们忽视他们，我们捍卫的只是零碎的生命，而非完整的生命。真正做到维护生命，我们必须倡导所有人在生命各个阶段的尊严。此刻，世界仿佛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乌克兰、苏丹、加沙，以及随着近期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以及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导致伊朗冲突升级，暴力事件正席卷全球。这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危机，更是人类悲剧。作为自称捍卫生命的人，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问题。维护生命权意味着捍卫每一个无辜的生命，而不仅仅是子宫里的胎儿。这意味着为躲藏在地下室的家庭感到悲痛，为在枪声中长大的孩子感到悲痛，为流离失所、跋涉千里求生的难民感到悲痛。如果我们说我们支持生命权，那么我们就必须言行一致，即使夺走生命的是空袭而不是堕胎。从母胎到坟墓，这句话或许并非直接引自圣经，但其精神贯穿整本圣经。生命是神圣的，因为它来自天主。在耶利米亚先知书，上主对我说，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圣咏139篇提醒我们，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是天主亲手编织而成的。但圣经的教导远不止于此，它召教我们关爱穷人和弱势群体，为无声者发声，欢迎陌生人，并寻求和平而非复仇。耶稣提醒我们，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换句话说，圣经教导我们要以一致的态度尊重和保护生命，而不是只在自己选择的议题上才尊重生命。20世纪80年代，美国芝加哥总主教伯尔纳定枢机提出了无份外衣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始终如一的生活伦理。其理念很简单，我们不应该剪开这件无份的人生之衣，我们不能选择性地关注某些生命议题。所有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是堕胎、死刑、安乐死，还是社会正义，其道德原则始终如一。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生命都是神圣的。这件无份外衣不仅仅是一个神学概念，它更是一种道德一致性的呼吁。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每个问题上都成为专家或积极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关心生命。我们不能一边拥护未出生的生命，一边对加沙、乌克兰或伊朗儿童遭受的炸弹袭击视而不见。我们不能一边反对安乐死，一边对平民惨遭屠杀保持沉默。如果我们相信每个生命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关心每一个生命。天主教会并非一概反对所有战争，但他对战争的道德正当性设定了极高的标准。透过圣奥斯定和圣阿奎那等圣人发出的正义战争传统，教会概述了严格的标准、正义的理由、合法权威的宣战、战争作为最后手段、手段相称以及保护平民。但现代战争很少符合这些标准。在当今的冲突中，平民不仅被卷入战火，他们往往本身就成了战火的一部分。炸弹落在民宅、学校和医院。我们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苏丹、乌克兰、加沙，以及现在的伊朗都目睹了这种情况。无人机发动袭击时，几乎不顾及受害者的死活。原本保护平民的国际法经常被忽视，而且道德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含糊而谨慎的政治表达中，无人理会。和平并非抽象的理想，而是每天都要实践的承诺。尊重并珍视一切生命，正如耶稣所说，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这就是维护生命的意义所在，帮助人们活得充实、自由且有尊严。缔造和平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倡导停火、帮助难民、支持外交或解决冲突的根源，例如贫困、不公正和压迫。天主教组织如民爱会、基督和平会和天主教工人运动展现了这种始终如一的见证，即捍卫出生前的生命，又与遭受战争和贫困之苦的人们站在一起。天主教维护生命权的见证，唯有始终如一且充满怜悯之心，方能最为有力。这意味着不仅要为未出生的胎儿发声，也要为老人、病人、穷人以及战争中的无辜受害者挺身而出。圣经明确指出，天主珍视每一个生命，从子宫到坟墓，贯穿其间的每一刻。我们不能将道德关切割裂开来。真正支持生命权意味着成为和平缔造者、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以及所有遭受不公正待遇者的捍卫者。这样做，我们体现了基督的心意。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生命，并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